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21日晚间以视讯方式与拜登总统进行了他上任之后首次的正式领袖会谈。拜登在会后向媒体表示，本次峰会是印太地区乃至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岸田则表示，双方进行了十分坦率的讨论，美日将携手加强与拥有相近价值观的盟友合作。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任以来，一直期盼能赴美与拜登举行领袖峰会。两人去年11月出席在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时曾经短暂的交谈，就岸田去年底访美举行峰会达成了共识，之后却迟迟未能成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疫情因素之外，岸田任用被视为亲中派的林方正为外相，以及对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北京冬季奥运反应过满，让拜登不满，造成峰会一再的延迟。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岸田上任首相之后，当然很想尽快举行日美峰会以奠定其地位，之所以到了今年1月才举行日美峰会，主要是美国的内政因素。他说，
フェイス2フェイスで会うということには慎重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という客観的な事情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まあ、COVID-19 というのは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から、
其实日美双方都想以面对面的方式举行峰会，只是疫情不稳定，一直耽搁着。更重要的是，拜登一直忙于国内政治，美国国会有许多决策需要处理，例如新经济法案等重要又复杂的议题，实在是分身乏术。加上目前日美关系稳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盟友信任度极高，并没有尽快会面的急迫性。任用林方正为外务大臣，或是对北京冬季奥运的外交抵制问题，并不是日美峰会日程安排的因素。村田晃司指出，另一方面是美国深知日本在今年7月将举行参议院选举，在那之前岸田内阁大概不会有什么太过大胆或是预料之外的计划，所以不急于在去年年底一定要举行峰会。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这次美日峰会并不算是拖延了很久。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认为这次美日峰会拖延很久。日本前任首相菅义伟首次与美国举行元首峰会是在2021年的4月，那这是在菅义伟上任的6个月之后。那当然，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峰会必须以视讯方式进行。不过岸田上任首相后仅仅三个月就与拜登举行峰会，这其实已经是挺不错的进度了。事实上，有鉴于拜登需要处理许多国内的事务，例如他所提出的 Build Back Better 的倡议，以行程安排来说，其实日美峰会应该不算延迟。我们可以说举行这次的美日高峰会的日程，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效率的。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都反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试图片面改变现状并进行经济威胁，着眼于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峰会内容指出，日本政府考虑在今年上半年主办美日澳印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元首峰会，并希望以实体的方式进行。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说，
前回ワシントンで集まって今回東京であってというふうに、このクワッドが徐々にインスティチューショナライズされていくというのは大変いいこと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去年9月跨峰会在华盛顿以实体方式举行，这次换到东京是逐渐让跨的峰会常规化以及制度化的好迹象。虽然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岸田内阁应该不会在外交或安保上有很大的变革，但是我认为身为这次跨峰会的地主国，应该为新的安全战略做好充分的准备。村田晃司指出，岸田内阁目前正忙于控制日益严重的疫情与推动经济复苏，再加上半年之后要面临大选，日本不太可能在跨的担任比以往更重要的任务。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峰会中重申日本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主要安全盟友的重要性，拜登与岸田两人讨论核不扩散、网络安全以及朝鲜半岛、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防卫合作的议题，都属于预料之内， 但是峰会中也论及比较特殊的主题。他说，
我认为这次峰会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和岸田用了不少的时间强调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日韩关系近年来一直不太稳定，我想接下来我们将拭目以待本次峰会是否会预示日韩关系出现实质性的改善。此外，本次峰会讨论到乌克兰也很有意思，这代表了日本不仅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也是欧亚大陆的重要盟友。
尹立桥指出，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岸田任命在日本被视为对中国友善的林方正担任外相，暗示了岸田与前首相安倍晋三与菅义伟之间的对比。许多人甚至认为，岸田可能对中国采取比较和善的态度，但是尹立桥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
这次峰会表明岸田政府将持续安倍和菅义伟的对中战略。的确，拜登和岸田这次峰会有明确的承诺会来反制 pushback China。 在我看来，日本外交政策圈的精英大都认为由中国主导印太地区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受益于美日同盟和自由国际秩序，转而支持由中国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秩序，对日本来说不一定有利。当然，日本的政坛还是有对中鹰派和鸽派的，尽管如此，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们的方向还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策略的执行上有所差异。
在本次会谈中，岸田和拜登就新设美日经济版二加二会谈的计划达成共识，内容是推进印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双方将在强化供应链、防止先进技术外流等议题上加速合作进程。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表示，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方面，日本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过，日本在与美国合作的同时，也会继续顾虑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说，
日中の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を考えると、その完全なこのデカップリング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は当然できないので、だから日米間でしっかり話し合って、
日中的经济依存度非常高，目前不可能脱钩，因此日美之间要仔细协商，针对安保需求性高的项目确立中国以外的选项，防止重要的技术与信息非法外流等，确保经济安保的效能。目前岸田内阁已经新设经济安保大臣，也开始召开相关会议。不过，日本国内必须要先制定详细的法规，因为新的经济版二加二会谈很可能会与日本国内的体制和法律改革相结合。村田晃司指出，经济发展也是日本希望与美国合作的内容，日本也会在科技方面有更多的投资，维持并提升日本的竞争力，避免日本未来的研究能力下滑。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表示，尽管拜登和岸田在峰会中重申了美日在经济领域上的合作，但是目前双方的官员并没有在具体的贸易问题等细节上有更多的解释，而这些细节正是美日深化经济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尹立桥说，
从日美关系的角度来说，解决日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重中之重。不过，美国现在由于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胃口并不太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不会特别大。现在拜登政府急需要政治资本，来去推行他种种的国内政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要来处理这些棘手的自由贸易问题，可能性就不会特别大。我们可以从一个那个白宫的声明中，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现象的一些这个端倪。那这次在白宫的声明中，他当然有提到日美的经济合作，但他其实提到的那个部分和段落都没有特别多，也不是特别仔细。这可能代表了重要的一些议题，就是双方还必须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磋商和讨论。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岸田与拜登在会谈中确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双方也对维吾尔族自治区与香港人权问题交换意见。日本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村田晃司表示，关于台海问题，美日在加强军事合作时应该会更重视与台湾的意见交换。他说，
台湾有事について、いくら準備しても台湾との調整がなければそれはあまりエフェクティブなプランニングにならないので、
在日美所谓台湾有事的推定前提之下，如果完全没有台湾的参与，连意见交换也没有，确实是无法期待会有什么功效的。因此日美同盟应该会加强与台湾种种非正式的军事调整。我认为虽然习近平在短期内并没有攻打台湾的急迫性，但是目前美中的军力差异正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日美必须特别重视关于台海问题的防卫合作，更加频繁而且深化与台湾的军事研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立桥认为，人权问题是判断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在多大的程度上靠向美国的标准。他说，
那我认为接下来我们观察日美关系以至于日中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这是去观察日本国会对于谴责中国在新疆等地压迫人权的决议最终会有什么动作。这项决议先被淡化处理，后来又被搁置一旁。那如果这项决议最后能够通过，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表达日本与拜登政府的对中路线，以至于自由人权方面的一些政策将会更加靠近，而且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